看来你的王来到你这里，谁是你的王？你又崇拜谁？崇拜不是教育的结果，而是天生的赋予。不过正如保罗所说，人离开真神以后，就随从今生的风俗，将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并朽坏的人和其他受造之物，他们的思念变成虚妄，无知的心也昏暗了。上个世纪的中叶，在东方有人就被称为从东方升起永不落的太阳，他宣告那个国的人从此站起来了，翻身得解放了。他死后居然真的有人把他立像，成为崇拜的对象。感谢神的怜悯，他以真道重生了我们，使我们脱离拜偶像的罪。他以他的大爱引领我们敬拜侍奉那赐我们生命气息并且来拯救我们独一的真神。早期教会的教父艾任纽在第三世纪的初，他就为真道来争辩。他说福音书不多不少，刚好四本，这是福音书向地的四极，也像四方的风，又如教会四大柱子，他们授予一位圣灵，带人进入一个天国。四福音的作者在见证这位天国的王在地上他是如何传道行神迹奇事，其实也是各有他的侧重点但是他们都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最后一周进到耶路撒冷，他怎么样被钉死，他怎么样复活这样的一个事件上面。因为这是神在历史上所成就的一个救恩的高潮，也成了福音的一个中心。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借着读这样一段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讲到耶稣他如何荣耀却谦卑的进到耶路撒冷。我们要来看这位王，他曾经从历史上走过，同时他今天也要向你来走来。所以在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仰望他。感谢造天地万有的耶稣，你曾经在历史上来到你自己的地方，2000多年前的今天，你荣耀却谦卑地进入耶路撒冷，你照父的旨意面向十字架。今天我们求主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借着你自己经上的话，将你自己活化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来认识你，我们也要来崇拜你。听我们的祷告，阿们。这位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王呢？我们今天从这短短的11节的圣经当中，我们从几个侧面来看第一个，我们要看到这一位王是一位荣耀的王，他却降卑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为什么可以说他是荣耀的王？圣经在哪里跟我们说呢？其实在四福音书里面同样记载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都让我们看到耶稣第一节就讲到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来到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我请同工给我们看这一张的地图10多年前我有幸跟随黄牧师、黄师母还有弟兄姊妹有幸到这个耶路撒冷那边去参观记得那天真的我们到了橄榄山的上面橄榄山其实它的海拔比整个圣城大概要高上 300多个英尺哈，所以站在橄榄山的上面，确实是可以看到圣城那边。但是我今天让你们看的这一张的地图哈，主要是让你们看什么呢？是看一个方向哈。当然，今天因为这个图上面没有这个东南西北哈，我们知道最上面是北边啊，下面是南边。所以耶稣来到快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来到伯法奇这个地方哈。伯法奇是在这个圣城的东边啊，所以我们去那边的时候，确实这个橄榄山哈是在东边哈。然后呢，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从东边，然后向西边走啊，然后是走向圣城啊。不过因为这个 temple 这个 picture 比较小哈，所以大家看的不是那样的清楚啊。不过没关系，我主要是让你们看一个方向哈。其实有的时候，方向在地理的位置上面啊，在整个圣经里面也是显得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先知书以西结书的里面哈，提到这一位荣耀的王，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迦南那个地方哈，后来经过在那边的各样的王朝，但是以色列人很可惜啊，他们就将这一位王就把他遗弃了。所以他们就开始拜各种各样的偶像。这一位王，在以西结的第十一章的里面的描写哈，他讲到耶和华的荣耀，后来他就从他们当中离去了。他们离去的时候，以西结在异象的当中哈，他先是从圣殿的基路伯上面上升哈，然后停在门槛上面，然后荣耀再渐渐的走向殿的东门。走向东门以后，后来以西结看到说，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哈。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地图哈，就是说在以西结的那个年代，在以西结的异象当中，神因为子民的犯罪，他们的拜偶像的罪哈，他要离开他们。所以当他走的时候，是从这个城的东门这样子走掉哈，然后他的荣耀最后是停在城东的那座山，那座山其实就是橄榄山哈。但是以西结说，在快结束的时候，到了43章的时候，先知书又告诉我们说，虽然这位神啊他走了，但是有一天他还会再来啊。当他来的时候，他是从朝东的门进来的哈。所以41章的第一节就描写说，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耀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必就因他的荣耀发光。耶和华的荣耀从朝东的门进到圣殿的里面哈，他说我就看到说，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所以这是神在历史上有这样的一个作为哈，他让他的先知在那个时代知道他们的犯罪，他离开他们以后，将来他要回来哈，他回来的时候是从东边来的，要进到圣殿的这个东门哈。那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刚刚我给大家看的这个地图啊，因为这个圣殿看的不是很清楚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再去查询这个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圣殿它的坐落是有讲究的哈，它是这个坐西啊朝东的。如果你们去看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也发现会幕也是同样有这样的一种安排哈。虽然在出埃及记的36章 写的不是那么明显哈，他是写到这个会幕这个北边这些围子是怎么放哈，是长一点的哈，东西是短一点的，然后讲到这个会幕的背后是朝西的哈，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推理的话，它的门应该是朝东的哈。其实东边你如果再去看创世纪的话，也同样看到，这个方向也很有意思啊。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的里面啊，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园子哈。所以在那边其实也是暗示我们，在神造了天地以后，造了这个伊甸的园子，把人放在那里的时候，也暗示我们其实在那边原来是一个原始的一个圣殿。后来人犯罪以后哈，圣经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的结束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说，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哈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箭的发火焰的箭哈，保守这个生命树哈。所以这个基路伯后来在造了约柜以后，这个基路伯就在约柜的上面。所以在这边啊，我们如果看到神在整个历史上面啊有这样的一种暗示，让我们看到其实都是为耶稣基督哈，最后他要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是一位荣耀的王，他也是那位最开始那位常与创造天地万有的这样的一位王。所以在诗篇24篇的里面，诗人也说，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啊，你们要抬起头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个马太福音的21章第一节哈，其实从这些地理的这个安排的里面，耶稣整个他的走向耶路撒冷的方向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他就是那一位荣耀的王。不过呢好像这些门徒啊，发生这些事情以后，他们都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约翰福音的12章的记载里面，约翰就说，他说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哈。也就是讲到这个他们在喊着说这个驴驹，他骑着驴驹进这个耶路撒冷的，要应验撒加利亚的这样的一种预言。其实他们开始不知道，因为这位荣耀的王真实的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是谦卑的来到他们的当中，所以以至于他们好像没有一个人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第二点啊，今天我们要讲第二点，就是他是一位温柔的王，他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是要让我们得着安息。马太在这边用了许多的笔墨哈，让我们知道说这位耶稣叫他们去村子里面去牵这个驴哈。第二节的里面跟我们讲说他说他打发两个门徒啊，对他们说，你去对面的村子啊。所以这个村子很可能就是这个伯法其这个地方。他说必看见一匹驴啊，一匹驴的话中文看不出来哈，如果看原文的话，这一匹驴它是用阴性哈，其实就是驴妈妈啊，还有驴驹同在一处哈。那这个驴驹的话，它是用阳性来描写啊，所以是一个小雄驴啊，就是其实在那边是两匹驴。这两匹驴，他说你们解开啊，要牵到我这里来。然后呢，再接下来 说门徒就按照主的吩咐去做了哈。其他福音书里面啊还有更多的描写哈。耶稣告诉他说，你去的时候，如果别人问你为什么要欠他呢，你们要跟他讲说是主要用他们，所以他们就把驴驹牵回来了，然后呢又把自己的衣服铺在上面，耶稣骑在上面。所以你们有没有发觉，在短短的十一节的圣经的里面，讲到驴的地方很多哈，讲到至少在马太福音里面哈，三次提到，对吧？第一个神要他去牵这个驴哈，后来当然他说要应验，等一下我再给大家解释哈。那最后他们就真的把他牵回来了。所以如果你今天晚上带查经，对吧？你就说这里这个驴怎么一直出现呢？这个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在马可、在路加、在约翰福音里面只有提到一匹驴，对吧？为什么这边有两匹驴，对吧？驴为什么又叫驴驹？中文的驴驹跟驴又是怎么不一样，对吧？英文你去看的话又是不一样。所以当你去查这样的blog， 或者你去这个 Google 去发现的话，哦，有很多的文章在写这方面的事情啊。甚至有人还讲说，你看这个马太在这边写两匹驴哈，马可、路加还有约翰福音只有写到一匹驴啊，所以他们就说，所以这个圣经你看都不可靠，前后这个他们都不一致，对不对？其实不见得，对吧？圣经是神所启示的，是可靠的。今天你如果带你的孩子到我们家，我们拍了很多的照片，有一张照片你跟你的孩子在一起，对吧？那有一张照片只有你的孩子一个人在，对吧？所以你说难道这些照片不可靠吗？看你怎么样来看，对吧？但是我们在这边要看到马太，其实我现在问大家，他是要我们看什么？要看驴跟驴驹，还是看耶稣？应该是看什么？看耶稣。那看耶稣为什么又讲这么多驴呢？所以我们当我们读，可能第一个印象你可能会想说，哇，他本来是一位造天地万有的主，他是荣耀的王，他为我们成了贫穷，对吧？他来到我们的当中，驴在当时就是一种平民百姓用的工具嘛，交通工具，或者是用于负重的一些一个工具哈。所以耶稣来到我们当中，很浅显的，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说，这位荣耀的王他成为贫穷，他来到这边，他要与卑微的人来认同啊。不过如果你再想去了解一下，在当时以色列人整个的历史的背景的当中，为什么耶稣不骑一个马，对吧？来到当中一般这个君王都是骑马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其实骑马是意味着征战哈，骑驴它是代表一种和平，或者是说它代表一种降卑的一种样子哈，他们是有典故的。如果大家去看撒母耳记，当大卫发现他的儿子加沙龙叛变以后，他不得不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当他出来的时候，他就遇到这个约拿达的儿子弥非波设的仆人洗巴，就拉着两匹驴在那个地方，而且驴上还放了一些饼还有一些酒。大卫问他说，为什么你要给我这个呢？洗巴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哈，面饼和夏天的饼是为少年人吃的，酒是给旷野疲惫的人喝的。所以当这个大卫他在这样的一个苦难的里面，他后来是骑着驴后来离开耶路撒冷的。不过神眷顾他， 神看顾他啊，后来他终于带着平安回到耶路撒冷。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奇旅的话，其实是也是意味着他的降杯了啊。这一位王后来他不得不逃离这个耶路撒冷，他是一种降杯，但是神赐给他平安。所以在当时的整个文化当中啊，骑马是代表一种征战啊，骑旅确实代表一种降杯或者一种和平。但是我们今天真的要看的是马太，他要我们怎么样看？他是告诉我们说，这要应验先知的话。其实马太是要我们特别看一位先知的预言啊。如果我们去看这位先知的话，是撒迦利亚啊，撒迦利亚书九章第九节的里面，确实讲到这一位王来的时候，他说：“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的欢喜啊，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啊！看来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驴驹。”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马太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他特别要描写两只驴，对吧？马可、路加跟约翰的话，就一匹驴他就带过去了哈。因为马太福音的一个特点啊，他常常让我们看到旧约里面是怎么样指向耶稣的，旧约里面这些是怎么样在耶稣身上来应验的。所以他特别讲到两只驴，因为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就是提到两匹驴啊，从这个希伯来的圣经的里面啊，也是他有阳性的有阴性的啊，你去看的话就是一只驴妈妈啊，还有就是一个小雄驴啊。那如果这个撒迦利亚书再往下看的话，它的下文哈，其实是讲到神说：“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我也必除灭。”他说：“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先知书里面讲到？这位君王来的时候，你们要欢喜要快乐，为什么？因为他是公义的，并且他要施行拯救。他怎么拯救？他要谦谦和和的骑着驴，觉得好像很矛盾啊。接下来再说他要除灭以法莲的战车，然后耶路撒冷的战马，真正的和平。所以我们在这个撒迦利亚书里面就看到一种张力在里面啊，他是一位公义的，他要除灭这些战马，但是他来的时候又是谦谦和和的。那谦谦和和是中文的一个翻译哈，如果原文去翻的话，译成其实是一本的话，他就译成是温柔的，啊，或者说是谦卑的，啊，或者说这个原文它本来这个阿利这个字的话。还有带着一种意思，就是是一种困苦的意思啊。不过在这个语境基本上翻中文啊，翻谦谦和和是最合适的。那我们去看马太去引用这样的一个旧约圣经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公义跟拯救先就放在一边啊。他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来了，他是温柔的，又骑着驴或者骑着驴驹。所以马太要我们看什么？要看到这位王是一位温柔的王 ，pro us， 温柔的。温柔到底又是怎么讲呢？温柔又是在马太的写法的里面，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这个 pros 这个字 在整本新约圣经的当中，其实总共才出现四次哈。除了马太在这里用了一次以后，在还有两处也在马太福音哈。第一个就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第五节里面讲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第二处就是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的里面，讲到耶稣向那些劳苦重担的人发出邀请说，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这个柔和就是同样一个字哈。还有一次就是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妇人要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讲到怎么样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个温柔那个字也是同样一个字。所以到底什么是温柔，什么是这位王，这位温柔的王来到我们的当中，这一位温柔的王又是怎么样来理解呢？其实我们从这些经文的里面，从这些经文的上下文的当中，跟他的整个字在这些书卷当中的应用的里面，我们就知道说，温柔不是指王的一种无能，也不是指王的一种懦弱，更不是指王失去了男人阳刚之气。因为现在人用温柔这个字可能有很多的意思，你去上海去很多大城市那种大广告的里面，现在很多年轻的男士开始怎么样涂口红，对不对？开始怎么样像女孩子一样的打扮，这是可能是这个时代里面对温柔的理解。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的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位王他来的时候，他不是无能，他不是懦弱，而是他是一位公义的神，同时他要施行他的拯救。但是在这个里面，他却谦卑地来到我们当中，是要显出他的一种智慧，显出上帝救恩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保罗才说，你们智慧人对吧，讲智慧，我却要讲这位怎么样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讲到上帝的卑微，这是跟文化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他来到我们的当中，他其实是要担当我们的一个痛苦，担当我们的一个困苦，然后使我们可以脱离困苦，然后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他是温柔的王。那这个温柔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的里面，耶稣就对那些劳苦当重担的人就发出邀请了，你们来到我这里就可以让你得安息。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可以来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看神提出邀请，我们怎么样，我们当我们敬拜这位温柔的王的时候，我们到底跟他的温柔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啊？我们其实是要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负他的轭，我们要学他的样式。因为耶稣说这样，他说你的心里面才会享平安。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曾经有神学家说哈，其实信仰它不是一个建议，不是叫你去好像听了一个很有用的讲座啊，你去试试看，不是这样啊。他说信仰其实是一种生命的联合，是你信心里面出来的，你生命的一个联合。我们怎么样跟耶稣的温柔发生关系，是从我们的信心里面出来，是当我们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愿意服他的轭， 愿意学他的样式的时候，我们跟他的生命，我们跟这位神的谦卑温柔来联合。Ortland 这位写《温柔与谦卑》这本书的作者哈，他在他这本书的开始哈，他就讲到耶稣的温柔。他说耶稣的温柔跟我们的关系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啊。他说第一个，你要知道，他说他懂我们的难处，他明白，他明白我们的难处。第二个，他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找到他。这是神的奇妙的地方。他如果来到地上像荣耀的太阳，他要解决我们的罪，对吧？他不当，他如果真的像一位荣耀的君王，然后像太阳一样，他要来这边审判罪的时候，他不单是摧毁了罪，对吧？而且把罪人都可能把他烧毁了。但是他成为人的样式，谦卑的骑着驴驹进到耶路撒冷里面，让我们明白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就是他与我们来认同，并且他让我们知道说他知道我们的一个难处。如果一个小男孩，对吧，很调皮哈，他不听你的话，对吧，他到外面，后来他摔跤了，他摔破了，他回到家里面，你怎么样来帮助他？你是不是一开始就给他骂一顿，对吧？我已经老早告诉你了，不能出去，你又不听话，老现在看看你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好像是骑着战马，对不对？我们就好像给他宣战了哈。但是如果你把自己蹲下来，你看着他的眼睛，对吧？你拿一个手绢擦他眼里的泪水，你告诉他说我明白，我懂你，因为虽然你不听话，对吧，但是我现在至少我现在明白你的痛苦，我懂你的难处，然后你现在来找我，我可以来帮助你。这个就是讲到我们的这位主来到地上，他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罪恶的问题，他怎么样来跟我们认同，他怎么样在我们的苦难的里面我们可以去找他。我们不是怕怕的，我们就是把自己锁在自己一个自我的世界的当中。我们知道说这位神他懂我的难处，他怜悯我，他来跟我来认同，所以我可以来找他。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这位温柔的王，他来到我们的当中，他要来与我们面对面，他真实的要让我们的生命得着他的安息。所以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让耶稣基督的温柔进到你的生命的当中，不单是让你自己得安息，然后让你的生命开始改变，你的生命当中也开始有温柔出来。这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二个，他是温柔的王，他要来让我们得着安息。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是拯救的王，却遭人的厌弃。第八节讲到众人就开始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就铺在路上了，前后这个后随的众人就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善那，我稍微解释一下，何善那，这个那就是现在哈，何善就是拯救哈，他是原来是一个希伯来文哈，后来用这个希腊文去读它啊，所以何善那就是神呐，现在就来拯救我。 当他们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哎，其实马太是让我们看到说，虽然他们开始不明白，但是这也要应验诗篇118篇里面诗人指向耶稣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基督的一个预言，就是当耶稣来到我们的当中的时候，他要施行拯救。耶和华呀，求你拯救，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亨通，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这是诗篇118篇25到26节里面讲的。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好像在马太让我们看到说，看哪，这就是我要跟你们讲的弥赛亚。但是我们如果再读下去的话，马太继续描写，他说耶稣进到耶路撒冷里面，和城中惊动了，然后他们问说，这到底是谁？众人说，他说这是加利利人，加利利拿撒勒人，先知耶稣啊。你们知道这个加利利拿撒勒人啊，在整个福音书的记载的里面，其实他是带着一种不好的意思，贬义的意思在里面啊。如果大家还记得，当你们读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啊，当腓力介绍拿当叶来认识耶稣的时候，问告诉他说，我们已经找到弥赛亚了。然后拿当叶说，他到底从哪里来？他说他是这个，腓力说他是从这个加利利的拿撒勒哈。后来拿当叶怎么讲？拿当叶说，拿撒勒有什么好的，对不对？有什么好的？就像我们原来去一些大城市里面读书的时候哈，去的时候别人就说，哎呀，你们这些乡巴佬，对吧？乡巴人来我们这种城市里面不守规矩，对不对？所以他们讲这种话其实是带着一种贬义哈。马太在这个地方他就埋下了一个伏笔，他让我们看什么？他让我们看到说，这位耶稣虽然他谦卑的来到我们当中，他们也在那里呼喊，好像这个城都要惊动了，但是从最后这句话里面来讲的话，其实也意味着这一位人子哈，过不了多久就不单单是被人厌弃，而是要完全的被弃绝。一个星期之前还在喊说，何善呐，归大卫的子孙，这位王来了，这位王来了，结果过了一个星期哈，就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不是很好玩吗？当地社会这个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叫《流亡的时代》，这本书里面就讲到现代人的一种心理哈。其实他说现在好多人上网了等等等等，他讲到一种公众啊，他说这个公众啊，他可以一时把你捧上天。他说他也可以一时把你踩入泥潭，他们的反制，他们的残忍，他说与暴君无异。我不知道这位作者他是不是基督徒啊，但至少从心理学，从他的观察的里面，也确实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这就是人性。人离开了神，人不认识神，他们居然把这位救主不但是踩入泥潭，而且要把他钉上十字架。所以耶稣他是拯救我们的王，但是他却被厌弃了。但这就是福音奇妙的地方，这位神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没有来责难我们，他却要与我们来交往。因为他被遗弃了，所以我们就被上帝所宠爱了。 他要来担当我们的罪，这就是福音奇妙的地方。看哪、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来了，他是荣耀的王，他却谦卑地来到你这里，他是温柔的王，他要让你品尝天堂的安息，他是拯救你的王，他被遗弃，他却要让你得着上帝的恩宠。我们一同来祷告。感谢我们荣耀的基督，拯救我们的王，你的温柔胜过马车，胜过战马，你的温柔谦卑折断了伏在我们颈项上沉重的轭。我们越敬拜你，我们的心里要越得着安息，我们越是要遵从你，我们就要越像你温柔而谦卑。主啊，这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因为你所厌弃的要使我们真正的得着神的恩宠。听我们的感谢，听我们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